我们总是在焦虑 AI 学得太快我追不上，但我和你说 AI 永远替代不了人，人的学习效率其实是远超 AI 的。
有那么一句话嘛，大家都在说 AI 时代最后拼的是审美，但问题是没人说审美到底是什么，对吧？审美来自于你对行业的理解，来自于你对行业内需求的洞察，审美就是来自最最古老的重复，无他唯手熟尔。
那普通人到底怎么用 AI？ 其实决定 AI 价值的从来不是模型本身有多聪明，而是你到底有没有教给他那一套成熟的做事流程。那这个流程怎么建立呢？
要识别自己的逃跑时刻，思维有卡点的时候别让他逃走，下次下意识想打开 AI 问他的时候强迫自己思考一会儿，你哪怕写300字或者说300字，那个让你卡顿的胚胎期想法一旦借用了别人的框架，就永远失去了长成独特见解的机会。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是第93期，
欢迎大家，
欢迎。今天我和一姐来带着大家用第一性的视角来探索一下 AI 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哇，这一期我们这么直奔主题吗？确实这一期我和红红准备了还蛮久的，这个应该是今年年初我们就想聊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发现AI 的发展速度其实实在太快了，就刚开始出了个小龙虾，大家就开始用，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筹备，结果用着用着发现大家又说小龙虾有各种安全漏洞又要卸载，然后再用着用着又发现你也不用去上 Open Cloud， 不用去外网用小龙虾，国内的所有的大厂也都一键部署了，再到现在我们就发现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服务中介都有了，甚至前两天小龙虾和 Cloud 还有一些小小的摩擦，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变化真的太快。
就从今年的春节开始，从 DeepSeek 时刻开始，我们的这个人生的一年一年就会变得越来越快，你就发现之前5年10年发生的事情到现在可能一年几个月他就给我迭代好几个版本。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不是去新西兰玩吗，一边就打开各种的视频软件社交媒体就是看，哎，大模型又进化了，哎，又开始装虾了，小龙虾可以帮我做这个做那个了，小龙虾又颠覆了我的工作流了，我又开始一人公司了。而且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人，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我能不能再等等，我可不可以先不学，因为确实有一些工具你没有学然后它都已经又迭代了又进化了，就觉得 AI 变化太快我都学不过来了。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大家觉得很神奇的点，就是 AI 虽然说这么厉害大家都觉得能够改变生活，但是也有很多很多愚蠢的错误是你在日常中发现怎么它也有这么蠢的时刻呢，我到底该不该相信它。我举个特别小的例子，比如说我想要研究几家上市公司的股价，我问了5个 AI，这5个 AI 他们第一个给我的反馈是您好，这5家公司里有2家我查到了，有3家我没有查到它上市。我说我告诉你了，这是5家上市公司，我要反复的跟他说，甚至我要把代码告诉他，他才能真的给我把股价查出来。说明什么呢？就是真的也还不够智能。
我特别想问一下你用的是哪个大模型，按理说现在我用的大模型没有这么蠢的了。
你可以试一下，我甚至后来装了 Wind Cloud， 就是万德国内的股价数据库的那个小龙虾，它都没有第一时间给我反馈回来正确的答案，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期想要聊的内容，就是 AI 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它迭代进化了很多版，网上也有很多声音，很多大牛说它真的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提效了50%甚至是60-70%，而且它也可以组建一个 agent 的团队，3天内干掉1周的这个团队干的工作，就它也这么神奇，同时它也确实像我实操经历的那么笨。所以到底这个 AI 厉害或者不厉害的边界在哪里？普通人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我有和你一样的体感，现在有两方的声音都很大，一方面我们普通人说 AI 都会说它很蠢，就是连帮我点个奶茶都点不好，或者你知道吗，我问他一些问题他还能给我造词儿，他给我编出来，就是我让他跟我查有一个乐队，比如说在新加坡2025年一共开了几场演唱会，其实那个乐队在新加坡就没开演唱会，我用的那个就是一个银河型 AI， 它能给我编出来，它还可以自圆其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AI 很蠢，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声音说 AI 就相当于你在你的电脑里面或者手机里面部署了很多个智商160的什么这个大模型，这个分析师我也可以用 AI 替代掉我的员工帮我提效甚至融资， 就是很割裂。我们现在周围的话题已经离不开 AI 了，但是有两方的声音很两极，一方面在神话 AI， 一方面呢又在摒弃 AI， 说 AI 很蠢。但是如何真正的作为普通人，我们真正的用好 AI， 把它改善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提高我们的效率，这个其实是一件门槛很高的事儿。
是的，那因为毕不了业也是一个非常实践的崇尚第一性原理的播客，我们这一期就真的是以不神话的非常第一性原理的方式，我们一起去讨论 AI， 讨论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在 AI 的这个大框架下去焦虑，以及讨论我们真正的怎么样去用好它。但在节目的开始，我要先问红红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聊 AI 的时候，你有想过到底什么时候你会觉得叮 AI 这个东西出现了？比如说我问一下，在2022年11月，就是 ChatGPT 发布之前，心里有没有印象 AI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说实话，我说两个我完全是个人的一些经历啊，在你都别说2022年了，甚至在2025年之前，我都不会觉得真的有 AI 的能够改变我生活，或者大模型和我自己的职业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前年的2月份 DeepSeek 时刻发生之后，我才开始把 AI 真正的认为我们人类进入了 AI 时刻或者 GPT 时刻。但确实啊， ChatGPT 是在2022年就发布的，而且在2022年之前其实已经有人工智能的概念，就是那个可以下棋的，
是的，
阿尔法狗，是让我觉得哎，好像有这么一个可以模拟人脑的这个机器模型而已，
而且还挺厉害的。
对，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是我对 AI 的一个更加比较直观的第一印象嘛，也就是那个时候。
对，但那个时候我们生活里也有一些些元素，比如说那个小爱同学，
嗯
啊，或者是什么百度识图，你要发一张照片让他找一个相似的东西出来，
还有 Siri
啊， Siri， 对
对，
就是非常基础的。但我们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在 GPT 发布之后和之前就有千差万别的一个变化，因为在最早的时候，比如说识图也好，或者说语音也好，那个时候都是有一种很窄的窄 AI 的概念，就是识图的只能识图，语音的只能语音，那翻译的可能也就是做一点小的翻译。真正的让大家体感上觉得哎 AI 好像什么都能干了，比较通用的智能的时候，真的是 GPT 或者是 DeepSeek 更加普遍之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AI 什么都可以聊了，它不仅是说可以看个图，它可以写代码，那普通人都不会写代码， AI 会写，它可以做很复杂的数学题，
对，
而且它可以做心理咨询，而且它是有真正的一些拟人化思维的。你记不记得 AI 刚火的时候，就抖音上有好多视频是和 ChatGPT 聊天，假设他是你的什么男朋友，然后跟妈妈视频，然后 ChatGPT 就是模仿你男朋友的语气和妈妈聊天，然后特别开心，当时特别特别火。
对，就是他好像能听懂我说什么了，他能理解我跟他对话的上下文，进行一个连续对话了。这个应该就是 ChatGPT 让人工智能真正迈入了和我们生活融入的那个阶段的时刻了。
是的，而且后来 DeepSeek 还进一步去展示了，因为它会给一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哇， DeepSeek 的这个思路，它的这个推理过程，每个问题的拆解，好像很多时候比我们人的逻辑思维更强。特别是 DeepSeek 在 GPT 的基础上，它其实有更多的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你让它写诗，你让它去那个算命推理，就是中国这个流传下来很多命理学的这些知识，我现在周围有好多人和 DeepSeek 深聊，就是八字啊那些方面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精通。
我理解啊，你训练这样一个大模型，你肯定要喂给它各种各样的资料库和语料库， DeepSeek 肯定就是把我们的那个周易啊、玄学、易经、八卦都学得透透的。我说一个场外信息，就是我身边有朋友就是用周易的大师给他算今年，不是今年是什么赤马红年，就是有一点点流年的不利，然后花很多钱跟他用 DeepSeek 算出来的那个
结果是一样的，对吗？
对，所以还让我觉得他那个大师也不是随便说的，他肯定背后是有一套算的逻辑在的。
我正好前两天也是有一个朋友说他今年想要换工作，问了大师，同时每天和 DeepSeek 深聊，他两方给他的结论是相对一致的。这就说明什么？大语言模型这条线已经相对充足的拥有了一种通用的智能的能力。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点啊，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智能，其实它背后的逻辑是一种预测。
嗯，
我不知道红红有没有这样的体感，就是虽然说它有很多东西是比较准的，但是假设你不带着具体的更确切的问题去问他，他有时候真的是会给你造一些答案，或者是你希望他做一二三，他能够给你把一二三四五六都做出来。
等等， 我在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其实你刚才说到了一个算是偏专业的名词，叫大语言模型。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无论是 GPT 也好，还是 DeepSeek 也好，他们和刚才我们聊的什么小爱同学、百度识图或者阿尔法狗的一个最本质的区别是，他们能够理解人的语言了。所以他们是基于大语言模型形成的人工智能。
没错，现在我们发展的相对最快的，我大概说一下什么叫大语言模型。其实大语言模型就是专门处理文本的大模型。为什么叫大模型呢？因为原来我们看到的这些图呀翻译可能是小模型，当 ChatGPT 把更多的语料堆给它，把这个模型的规模逐渐扩大之后，其实在有一个时刻发生了一些质变。
对，原来是这样。所以你看大语言模型它的简称不就是 LLM 吗？不就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吗？
对，
它就是大语言。所以我理解啊，就是 ChatGPT 和 DeepSeek 它都是能够处理很多海量我们文本的大模型了。但是你刚才说的一个点，你说它的核心的逻辑和能力是预测，这个还有点反认知。
为什么是预测呢？因为我们做这个 AI 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让它理解人类大脑的模式，我们是希望 AI 能像人一样聪明理解去做很多事情。其实预测就在一部分代表了人类大脑的理解模式。有两个交叉学科的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首先我们大脑的运作模式是什么。有一位神经科学家他说了，大脑本质上就是一个预测机器，我们人的大脑也是通过最小化的预测误差来理解世界。你就想我们俩对话，或者你和妈妈对话，或者你做任何事情，你是不是也是经过了信息推理，最后你决策出来一个让自己快乐的，或者是让自己避免受伤害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你去理解世界，你去做很多很多事情。这个也是我们人做事情聊天很多很多的逻辑所在。同时呢，因为预测本身也代表智能，因为我们不仅要去发现规律，我们还要去压缩信息，我们把庞杂的信息压缩到跟我们最相关的，我们最需要知道的这些部分，再去理解，再去推测，这就是我们大脑的逻辑。所以在训练这些大模型的时候，用的同样的逻辑，当它真正拥有了预测的能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似乎拥有了智能的能力。但是这样确实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因为它的最终的逻辑是
预测，
预测并不是说我要知道什么是真相，所以他在预测的时候总是会给大家造成一种幻觉，就是他希望最好的方式去预测下一步要发生什么，他会自己发散的有更多的信息去告诉给你，而且有些东西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是无效的，但他总会希望给你一个看似完美的答案。
AI 之所以让我们感觉它智能的一点就是它的预测能力，但与此同时正是因为这个预测的能力让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不准确，它可能会有发散，它可能有编词造词，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幻觉。本质上都是当它的容纳的量越来越大的时候，我理解它从当时的小模型，我们都是让它做任务嘛，补全一个句子对吧，可能到中的模型你帮我补全一个段落，但是到了大模型，现在我们让他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让他帮我算命，让他帮我写个报告，让他帮我做 PPT， 他必须得理解上下文之后，还得用他为他的那么多的高质量的数据，那么多的语料，他得给我形成一个任务，
他去猜测你，
对，才会又觉得他智能又有幻觉。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一个基于 LM 是世界上最领先的智能的文本大模型的，我们现阶段是处于在这里对吧？
是的。那即使是最领先的，就为什么大语言模型是相对最领先的，因为它上面沉淀了互联网20年的数据。那这里我们可能也想去探讨一下为什么先是文本，因为文本天生会相对简单一些，就是文字嘛。比如说我去理解，我去问 AI 法国的首都是什么，这个模型可能会先学到首都和城市大概是什么关系，有语法的知识，同时他会知道法国是一个国家，这本身也是一个知识，同时他需要知道法国的首都是巴黎，这其实也是一个事实。那这么多的东西交给他，他自然就可以判断出来法国的首都是什么。那与此同时，在大语言模型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比较类似的也是非常领先的模型，比如说多模态。多模态模型就是除了文本之外，我们还有图片，我们还有视频。现在不管是 DeepSeek 还是 GPT 还是很多通用的这些我们国内用的豆包 Kimi， 大家都逐渐从只做最开始做 LLM 到了现在做多模态了，因为你发现你发图片给他，你发视频给他，他似乎也能和你做一些交互。 但是因为本身图片和视频背后也需要转码，让这些模型去理解和学习，量更大，信息更复杂，所以多模态模型的这个总体全球的进展是没有大语言模型那么快的。也就是说你要为它更多的数据，你要为它更复杂的信息，它本身的这个迭代发展学习速度就会慢一些。当然我们还有编程大模型等等等等。所以这样推断下来，红红你应该能够发现，就是纯语言的可能会比较领先，纯视频的可能也有比较领先的，但是如果是一个通用大模态全部都混在一起的，反而它的准确率就会降低一些。
我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像现在我们国内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大的模型，比如说啊，文心一言、豆包、千问、 Kimi， 包括元宝，他们不仅仅是属于刚才说的大语言模型，其实已经开始介入多模态模型了。因为确实我现在也在用国内的AI 的软件帮我生成一些视频，做一些图，确实跟人手相比差很多，
感觉笨笨的哈，
笨笨的，但是也不是不能用。但你说如果到专门的处理图片视频，我们一会儿可能会后面去分享的一些软件，它可能就会做得更好，那个应该就是专门去处理具体任务的一些模块的智能的模型，
也是大模型。是的，比如说编程我们有专门的模型，视频可能也有专门的模型，这个大家都比较熟的应该是国内字节的 Cadence， 还有之前
Soar， 它已经不见了，
它已经不见了。
这就是我开头说的，我可以不用学，学着学着那些模型自己就已经被淘汰了。
确实大语言模型到目前已经是最领先最闪耀的模型了。那这些模型这些能力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质变真的就是因为我们互联网沉淀这么多高质量的数据，是 450TB 的原始数据训练出来了 GPT-3， 再后来是大概 1000TB 的数据训练出来得出了 GPT-4。 目前有一个公认的说法，就是现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没有更多的高质量数据来喂养这些大语言模型，或者是多模态模型，或者是视频模型了。
也就是说我们现有的这些语料和养分，我们能喂到它的就是目前的这个阶段了，就是它基本上如果你调教好了，用一些好的方法，它能帮我当个实习生，但是比如说一些幻觉的问题啊，或者让它再处理更加复杂的任务，其实就达不到了。所以我特别想去问一下杨颖，我想知道咱们现在的这个大模型啊，尤其是大语言模型，它大概到了一个什么样的 level 呢？我们一会儿可以来一个比如说初级专家大师，我确实听到过一些说法啊，说他比人还厉害，说他超人类了，说人类在 AI 面前就是笨蛋，你 AI 可以帮你做一切的事情，它里面装着所有在各个领域最先进的科学家。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无论是看病也好，体育运动教练也好，因为我自己也在用嘛，你让他帮你分析体检报告，或者你让他问他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他是没有办法替代我所认识的领域
最顶尖的，
你都不说最顶尖，他就和平均的人差不多，他连前10%到20%我认为目标都达不到。没有现在外界很多人说的 AI 已经非常的智能，非常的聪明，我们可以让 AI 帮我们解决大部分问题。
是的，你的这个体感非常的对，正好我们可以聊一下到底现在 AI 到什么阶段了。那聊这个呢，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权威的定义，就是 AI 到底多聪明多厉害，不是我和红红，也不是我和大家我们来讨论的，而是全球确实有很多权威的顶尖机构，本身我们对 AI 的通用性的智能性就做了一个分类。因为我们训练 AI 最终的目的，我们就是希望它更加的通用。那通用的这个人工智能，它的标准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像人类一样，在任何智力任务上表现都非常好。想象一下，当你家里真的出现了一个机器人，因为我们刚聊的是互联网上的一些软件，假设我们希望一个 AI 像人一样，家里咱们有一个机器人，它又叠加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些顶尖的工具，你让他洗衣他就洗衣，让他做饭就做饭，让他帮你去实习帮你打工。其实我们春晚上还有很多小品里大概都提到了这么样的一个未来，就是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期盼和想象，至少我们老了的时候可以让 AI 去照顾一下。这个其实它的标准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希望它像人一样智能。
所以通用人工智能也是现在我们经常在刷社交媒体看公众号文章里面大家都经常刷到的一个词，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简单来说真的像我们人一样全能了。比如说现在刚才我们聊到的什么 Cloud 或者 ChatGPT， 它虽然看起来很厉害，但你让它写代码了，它不会帮你修水管，或者你让它给你下棋的，它没有办法给你炒菜或者安慰我，对吧？但是刚才一姐你说到的那个 AGI 就有一点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科幻电影里边那种了，它就跟人一样帮我学新技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是个全才，它就不是偏才了，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全球最顶尖的 AI 研究的机构就是 Google DeepMind， 开发 Gemini 的团队也属于这个机构，他们有篇论文叫做 Levels of AGI， 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一个分级，就说明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智能性它是有一些级别去判断和验证的。那第一级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初级，非专家级人物，不熟练的人类，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像 GPT 或者 DeepSeek 或者我们用豆包做的事情，就是红红你说的实习生，一般水平，比我差一点，但是我让他干个啥他勉强能干出来一些东西，这个水平。那 level 2就是胜任级，这个就是说我可以去胜任一些非专家的任务，可能是一个熟练工。那当然目前 GPT DeepSeek 还有一些大模型肯定是能够达到的，就是做一些非专家任务的，很熟练的执行这些任务。那 level 3就是专家了，专家级任务就代表着你要超过前10%的熟练工。Level 4就是大师，超越人类的一些顶尖的专家，前1%。Level 5就是 superhuman， 超过所有的人类，就是 AI 真的比人要厉害。那你看，如果我们用这个标准去看 ，Level 3专家就说明他要比全球10%的人的智力水平要厉害。可能在某一些专业的领域，比如说 cloud 编程的，有可能不排除是能达到的，但是其他的软件。大部分是在 level 1和 level 2之间。
刚才一姐说到的这个 Google DeepMind 其实就是目前我理解全球 AI 最顶尖的研究机构给出目前 AI 的一个进展，是吧？跟我的体感一样，它就是初级完全没问题，比如说帮我打个杂，处理简单的问题，然后相当于就是实习生，我作为牛马，我有了我的机器牛马的感觉，它就是在 level 1。但是到 level 2这块，50%左右的熟练工，就是时而达得到，时而达不到。
时而达不到，对，
你要好好的去调教它。那现在到底就是所谓的那个 AGI， 你觉得我们在未来呀，或者今年、明年有可能实现吗？按照你刚才说的这个标准，
完全不可能实现，
对吧？我也觉得
是的吧。
所以不用太担心 AI 真的能取代我们现在每个人的饭碗。目前来看，没有那么容易。
是的。但为什么它达不到呢？就我们也可以延展到刚刚那个话题，我们都说了，从纯语言的角度，现在的大模型已经把互联网上优质的语料学习完了，那它得到的结论可能是部分 level 3专家，部分任务还是只有胜任。那比如说涉及到编程或者说做视频这种本身就更复杂更专有更需要跟电脑打交道的这些方向，有一部分可能达到了 level 3专家，但是还有很多也只是在一和二的水平。当所有的高质量的这些语料，因为我们都知道训练 AI 的几个要素，数据、算力、模型，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板块都需要不断的进化，但现存有一个问题就是数据快没有了，而且从训练的角度来说，越往后需要的数据越多，需要的算力越多，但是得到的效果并不会像之前那么的快那么的好，就是到了瓶颈期，就是你喂更多的数据，但是不可能像原来一样起到一个10倍或者100倍以上的这个智力水平的提升。所以从现实情况来看，达到 AGI 或者说通用 AI 就离得还很远很远。
那我们再回去退一层啊，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大语言模型，它已经能很好的跟我对话了，能安慰我了，能帮我算命了，能帮我解决一些文本的问题了，再到我们可能说的中局，到了 AGI 就是通用人工智能。但是现在在理解语言和通用之间还出现了一个我们在今年年初所有人都听到的一个词，其实就是智能体，或者是大家现在智能体里面的代表人物其实就是小龙虾。我认为小龙虾和我们之前所说的大语言模型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它有一点点像一个独立的数字员工了，它不是只是你给它发一个，比如说我现在想要点奶茶，请你推荐给我北京最好喝的奶茶，他给你推荐了5杯，而是他真正作为一个人能跟你干活了，他能自主完成理解你的任务，拆解执行交付的这样一个闭环了，有一点点像那种代理的小牛马，就是我和他说打开了，我和我的小龙虾说请你帮我把北京最好喝的5杯奶茶点好，他能自动的去理解，哎，怎么是最好喝的5杯，然后我怎么去 搜索了之后呢，我再用我的权限打开你的外卖软件给你下单，就有一点点像一个智能体了。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目前最在处于的这个 AI 的人工智能的阶段？
嗯，我想说的是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方向，
一个方向，
因为 AI 大模型和小龙虾它本质是两个东西。大模型是说我要去给它更多的数据，让它更加的智能。然后 AI 本身它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它有点像是一个工具导向和应用侧的一个应用。你不管是装 OpenClaw 还是装所有的这个小龙虾，它的本质是一个代理。它的革命是在于说我加强了它的工具性，它不像原来的大模型一样只是说被动的你问我答我去响应指令，而是我可以调动更多的电脑的这个 IT 的，我去让它变成一个数字员工，让它去能够足以完成理解拆解执行交付的这样一个工作流。但是你在这个装 OpenClaw 和所有龙虾的时候，它背后一定也会调度各种各样的大模型，相当于它是一个数字员工的工具，一个平台。但它真正要去理解要去拆解要去答题的时候，它还是会调用很多不同的模型，或者说它们背后的一些技能来理解。然后只是说最后的执行交付，因为电脑开放了更多的权限给他，所以他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
嗯，这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因为之前的 GPT 它只能基于大语言模型实现问答，但是可能人最终还是希望用 AI
交付，
对，来帮自己实现真的干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所谓的数字员工啊 AI 智能体很火，但是他们也是套了一个壳，他们的更加上一层去理解的还是要再套一个大的模型，
可能会接的是 Google 的，可能接 Kimi 的，可能接豆包的，也有可能他会接，如果他要做视频他可能会接 Cadence， 如果他要去写代码他可能会接 Claude， 他相当于就是一个平台。但是在这个平台的表面上是他直接去帮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和任务，但是背后他要调度的就不只是单一模型了，因为你的一个任务里可能有非常非常多需要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单一的模型可以解决的，所以他可能会调度更多的模型，然后做更多的 agent 再汇总到他这里去给你完成一个任务，相当于就是结果导向交付导向，所有的模型所有的 skill 所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电脑的程序都是变成了他的工具。
好，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可能稍微需要一点点理解能力，但我相信很多朋友是搞不清楚他们之间的概念的一些小小的名词解释的环节。你刚才提到了 skills， 我一会儿来解释，但是我现在很想问一姐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了 agent， 它其实就是一个自主执行任务的执行单元，也是我们现在天天刷社交媒体都能看到的，就是 agent 智能体，它和我理解的 OpenClaw 它们之间是并列关系吗？还是包含关系？OpenClaw 是不是也是一个 agent 呢？还是 OpenClaw 有多个 agent 去构成的呢？
OpenClaw 是一个平台，你可以在上面创造一个 agent，你也可以在上面创造很多个 agent。同时你也可以不用 OpenClaw， 因为现在国内的很多大模型的厂商它也推出了自己的 Claw， 比如说有 KimiClaw， 然后豆包也有豆包的，
元宝有自己的，
元宝
腾讯也有，腾讯的那个 Claw 就叫小龙虾。
是的，所以 OpenClaw 是一个最开始是它发明了这个东西，也不能说他发明吧，应该说是通过他更多的普及开来，然后大家纷纷跟上，有了自己的这个 Claw。 但是 OpenClaw 是一个更加怎么说呢，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就是你在上面你可以用 Kimi 的模型，可以用 Genevieve 的模型，你可以用字节的模型，都可以接进去。但是在国内的这些厂商，如果我们自己有大模型，我自己做小龙虾，比如说 Kimi， 你就在上面你只能调 Kimi 的模型，你就不能再调别人家的了。当然这个是他们大混战的一种哈。
是的，就是我在这里面就补充两个场外信息。有一次就是我跟我的特别好的跑步搭子，也就是大概两个月前吧，就是小龙虾最火的那一会儿，然后之前不是有很多说深圳上门给你小龙虾，大家可以在闲鱼上面买，就是有团队直接带着两个人到你家给你部署，就所有的你的电脑什么软件啊 VPN 梯子就给你下载好了。我当时就稍微有点焦虑，因为咱们本怎么样也是一个自媒体的从业者，就想接受这些最新的东西，我就和他跑步，我说你们装龙虾了吗？他说没有啊。我说你作为一个国内最大厂的 AI 大厂的这种大模型的一个小领导的小专家小负责人，你们整个团队连 OpenClaw 都不装？他说没有关系，他说你要相信我们中国速度。 他说不出
一个星期，
对，他说我们现在只有企业版的龙虾，就是所谓的龙虾其实就是一个开源的平台，里面能装很多 agent 帮你执行任务，他说你再等一个星期马上就可以了，
确实马上就可以了，
结果就等了那一个星期吧，他就发我各种，他不仅发了我就是腾讯的这种可乐，然后还有 Kimi 可乐，还有因为其实现在有大厂之间的混战嘛，你就比如说千问下面的模型，它就只能打开阿里系的东西，你比如说打开淘宝是可以的，或者支付宝帮你交个社保，就如果你给了它这个权限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让它用微信或者打开那个抖音就是不行的，
不行，
对，所以我理解小龙虾为什么很多人会用 Open Cloud， 就是虽然它是平台，但是它更加开源，它可以对
更加包容，更加第三方，
对，它对各个的这种大模型都是友好互通的，但是现在其实我们国内也已经有非常多的这种所谓的龙虾大家可以用了，嗯，
是的，所以 agent 龙虾这些词本身虽然是新词，大家可能听着觉得很遥远，但是并不是的，你只要去搜一下 Kimi 或者你搜阿里你搜豆包，现在出来大家都会以非常直白的话去告诉你可以装可以用，但当然了付费的版本是会比免费的版本更好用多一些的，因为付费的版本就意味着你有更多的算力还有 token 可以用嘛，现在大家不都在说 token 吗？
那说到这里我还要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就是关于 skills 和 prompt， 这也是大家经常在最近的社交媒体刷到的，其实 prompt 就是你对 AI 说的话题的要求发的指令，而我们现在频繁刷到的经常说哎，我发明了一个 skills， 其实就是一个 AI 自己会的自带的技能包，就打个比方啊，我去餐厅点菜对吧，我跟厨师说来一份微辣的番茄炒蛋少油少盐，这个就是 prompt， 我对他提的要求，但是那个厨师真的会炒菜调味儿，然后还给你摆盘把这个番茄炒蛋给你端上来，其实就是 skills 了，而现在那些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技能包它也有开源的平台大家去下载，我自己用下来啊，比如说你有一个龙虾你有一个智能体，你需要给它开放各种各样的 skills， 有专门做视频的 skills， 也有专门编程的 skills， 你把它下载上来就相当于是给你的这个小人儿加了各种技能智能包，它就能够基于这些 skills 帮你干活了，所以 skills 是让我更好的去干活的技能，而 prompt 只是我用语言形容的要求，但是关于我的这个提示词还或者是关于这个技能它本身让它用得更好还有很多很多的方法论，我们一会儿也可以彼此分享一下，
是的，就像我们最开始讲的，因为大语言模型本身也是人类为的给它很多的数据通过模型训练出来的，那我们如果希望它给我们更多理想化的答案，我们怎么去使用它，怎么告诉它，怎么去教它，就会显得尤为的重要，并且有一些技巧，比如说针对我们刚刚提到的它总是要去编造一些东西，你就在提示它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它，你给我的所有的答案都需要基于权威的论文或者事实，它立刻就不敢编造了，或者你告诉它我对你提的要求一二三你只需要照着执行完成不要发散，他可能就不会发散，或者说是你不希望你说任何话他都马上去肯定你赞美你，你就让他改一下他的这个语调，改成类似于严肃风或者是学术风，红红刚刚提到一个叫银河型 AI， 他就会把这个银河的毛病改掉，所以你一定要去教他，一定要告诉他你的需求，告诉的越细他的回答就能够更加符合你的预期。
那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了一些具体的方法论的阶段，就是刚才一姐说到的是如何让 AI 避免它产生幻觉，对吗？所以你说你的提示词就是你的 prompt 里面就有很多的一些限制性的
要求。
要求，哎，为什么你提了限制性的要求？比如说你不要给我发散，或者请你逻辑严谨，因为我自己在使用过程中我发现我也会这样，它就真的会好一些，这个是为什么呢？我特别想知道，如果用第一性原理的话。
对，因为每一个你给它的提示词背后它都能够去理解，比如说你说不要发散就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它是能够听懂严格按照要求的，因为本身大语言模型的背后的本质就是我说的它要理解它要推理，最后他再给你产出来一个答案，如果你不告诉他这些他就会像我刚刚说的一样，他会天然的希望包得更全一点，因为他是一个概率，他希望他预测的东西，他希望他交付给你的东西是尽量更加完美的，那他在不知道你的需求的时候他就只能发散看起来非常完整。我甚至是最近我在用我的小龙虾做周报的时候他都会给我 算出来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资金的净流入、净流出。然后我问他，我说这个数据不是只有专有数据库才有吗？为什么有这个数据？他说，哦，不好意思，我为了让它显示的更完整，我编造的。他自己给我承认他编造。所以就是当我们提示不够严谨、不够学术、要求不够高的时候，他天然就会希望预测出来一个更加接近你想要的东西。所以你的限制的越多，提示词越多，它反而能够了解你的需求，能够给出来一个更好的预测，因为它的背后的逻辑是预测一个更好的答案给你。
我现在理解了，我们就可以把现在刚帮我们干活的 AI 理解成一个特别希望老板满意，一个兢兢业业的实习生，但是你给他了一个要求，如果你的要求是带有漏洞的，是相对混沌的，他为了让你满意，他不能执行到一半，发现你没给，他做不出来了，那他觉得他就要死了，所以他宁可编一个或者随便的从哪里搜一个什么东西，他要把这个东西看上去完美，把它交给你。那你在描述的时候，其实就要给他非常多的限制和约束。我说两个我也认为很好用的啊，第一个，大家现在如果打开社交媒体，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提示词，其实我会觉得我们要学习纳瓦尔，因为纳瓦尔说了，你不用去学提示词， AI 进步的速度比提示词进步的速度快多了，你就把你的要求告诉他，其实是最管用的，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技巧。
嗯，
而且还有一个小的方法是你不用打字，因为其实大语言模型它本质理解的是人的语言。我发现无论我和我的这种大模型智能体对话，我都是用语音的方式给他一些指令，要比我打文字我们两个的交流会更加顺畅，因为其实人类的第一语言也是
语言而不是文字，
对，而不是打字。我就是会说，你给我的所有的资料，请你需要有两个交叉验证的信息源。对，第二，请你按照有逻辑的指示给我一二三四，不要让我产生复工，就是我想到什么我就跟他说什么，你的要求他就会第一时间的去执行，不用去学那些花里胡哨的，基本上给出来的都还不错。还有一个我现在发现的一个比较好的提示词的方法，就是你可以让他模拟不同的思维风格，相当于你可以把你的 AI 组成一个顾问团，同时回答你的问题，然后最后呢给你一个相对值得经得起质疑的一个建议啊，你输入指令就可以，有特别多好玩的提示词，大家也可以去试。你跟 AI 说，你现在要扮演五个角色，第一个角色是反驳者，就默认我的想法有致命的缺陷，你专门来挑我的刺。第二个呢，是本质追问者，就是你不要回答我的问题，你可以先问我，你问我这个问题到底在解决什么。第三个角色是扩张者，你让他在你给他提的问题旁边找更大的机会，就是帮你解决一些你可能想的太小了，你可能能发现其他的机会来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你还可以给他设定一个叫局外人，就是相当于对你的行业背景一无所知，就是我们之前几期有给大家聊过的多元的思维模型，是帮我们打破知识诅咒的。因为很多时候你觉得一些理所当然的问题，你的用户和受众并不看得懂，所以你可以告诉你的大模型，你现在就是一个小白，你能不能理解我的东西。包括执行者，就是说我告诉你的这个东西，你不要做任何的发散，你帮我执行下来就可以了。我说的这些者大家不用去记，我之所以分享，就是你可以把它设置成你想要的任何的一个人来帮助你完成任务，只要你给他的提示是足够的符合你的需求的，他就能够按照你的需求生成你想要的方案。
红红说这几个角色非常非常有用，我都记得就是在 GPT 刚出来的时候，在那个 DeepSeek 还有这些大模型刚出来的时候，第一个广为流传的提示词就是说你要给 AI 赋予一个角色，它在那个角色语境下能够产出来相对更符合你想要的东西。因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最底层的逻辑，你不告诉他你需要什么，他就会以一种似乎更全的方式去给你展示，只有你的需求缩得更窄，他才会能更精细的去给你完成任务。但是红红刚刚也说了，是他要赋予 AI 四个角色或者五个角色，让他们打架 PK， 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再由他去检阅。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即便是像大语言模型是当下相对最领先的模型之一了，仍然最终还是要人来检验的。那假设我们真的是要用 AI 来提效，而不是说仅是让他给我们一些参考，给我们一些发散，就我们之前很多期播客聊的是说 AI 可以成为工具，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参考价值和意义，但是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我们人在主导这件事情。那到目前这个新的阶段了，我们到底怎么样 能不能够真的把 AI 变成我的数字员工，真的是实打实的去交付给我一些任务，让他实打实的给我干活，交出来一个90分的准确的答案，到底应该怎么做。
哎，
这个 AI 提效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这个真的就很厉害了，也是现在的 AI 的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把 AI 能够真的帮我们提高效率。我们做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 SOP 的流程的架构师的这一点形成了可能，因为我们都说 AI 其实它本质上出来之后是帮我们提升效率的，是帮人节省体力的，但是我相信不止一个听友的体感就是 AI 来了让我更忙了更累了，你永远有东西可以问他，他永远有新的东西可以给你，但是我就会发现大脑是焦虑的，是混乱的，我的工作时间没有缩短，因为他能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他能给我的发散也太多了，我并没有把它真真正正的用在我工作上的提高效率上。所以现在假设已经有了一些我们所说的 agent， 就是他不仅仅是能回答问题了，他能做事儿了，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利用这些 AI 的 skills 来替代我自己的一部分 skills， 真正帮我省下一部分重复劳动，让我获得一些闲暇，或者帮我提高一些效率。就是一姐，你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一些真实的体感？
我觉得真的还是太上头了，真的就是有一种先对他抱有期待，最后发现错误百出，然后再到去追踪到他的一些原理，老老实实的去教他，就是既发现了它的局限，又发现了一些作用，这个真的要花很多精力教会它才能得到一个想要的答卷。但是确实当你教会它之后，可能你每周的或者说每天的有一部分任务实打实的就被它真正的替代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真的想用 AI 去做交付，一定要在心里有一个概念，就是前期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教它，不仅是教它，同时也是拆解自己的工作流，直到你们双方磨合的相对还不错了，可能这个小的 project 完成了，它能够磨刀不误砍柴工，它能够让你把之后的每一天和每一周可能有些事情真的被替代掉。我就可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过程啊，我其实让他只做了一个不算难的工作，就是如果我交给一个人，他可能是一个下午或者说一个整天就能写完的一个东西，是一个周报，我想让他给我写一个周报，但这个周报呢包含的内容倒是也不少，大概可能有几个板块。第一个是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些股市涨跌啊，资金面还有政治局势，比如说前两周美伊的这个战争就导致全球的股市是一个深 V， 就是先下来了后来才慢慢恢复，这个肯定是对我们对上市公司来说都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机器人行业板块的一些周度行情，机器人行业这周这个月有没有什么驱动的事情，大家是不是密集的发了年报，然后整个市场对人形机器人的落地到底怎么看，它是一个上涨的还是下跌的，以及资金净流入的情况，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我提了这个要求，结果他给我编了一个资金净流入净流出。然后再到第三个板块，就是一些他们的重要的信息更新，比如说他是不是发年报啦，里面有什么更重要的内容，是不是做收购啦。然后再到第四个是没有上市的这些公司，他 IPO 的进展什么情况了，或者说是他有没有什么新的融资啊。其实我交给一个人或者说我自己，我是太清楚的知道我想要什么并且怎么做了，但是我先把这一段话交给了 AI， 其实我觉得我说的还是蛮清楚的了，但是呢他先出来给我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我觉得可能30分都不到吧，
嗯，
就是类似于他跟我说这几个竞品公司的股价有两个我查不到或者说我让他去算一个这个行业公司的周度股价涨跌幅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算不出来。我说你为什么算不出来呢？他说因为我没有收盘价的数据，甚至最离谱的是我告诉他我要做一个周报，比如说我说我要做上周的周报，那上周是哪天到哪天理论上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没有，他给我做了一个10天的周报。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一周是这一天到这一天呢，他说哦，因为是什么什么我有了一个错误，我是现在给你更正成比如说3月23号到3月27号，就是你想象不到的任何的低级的错误他都会出。所以最开始我是很崩溃的，我说怎么会写不好这样一个东西呢，不是很难。当然后来我也是和 AI 进行了更多的探讨，我和他去交流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去做会更好，我们讨论出来了一个解法，大概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么复杂的一个任务，还是蛮复杂的，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对 AI 还是有一些很高的期待，因为我觉得就是5个板块嘛，每个板块你都去查一查搜一搜不就好了吗， 但是我发现不行。他告诉我，你不要觉得这五个任务太简单。他说，比如说资本市场，你可以有一个财经 agent。然后我就和他讨论出来一个结果，就是每一个任务我需要单独的给他设定一个场景，让他把每一个任务都尽量先做到90分，我再把它合并起来。比如说资本市场，他可能有一个股价 agent， 或者说机器人板块，他有一个行业新闻 agent， 或者说这个排队进展，他有一个专门的 IPO agent。 就是因为每一个动作我以为是简单的，但是对他来讲，就是我们刚提到的，都要调动不同的技能包。你不能一开始给他提一个要求，需要让他整合20个技能包，这样他可能算不过来。但是当你把你的这个周报本身拆成5个板块或者8个板块，当然最后我们讨论下来就是5个板块，他在每一个板块都给我一个 agent 调度相应的这个技能包，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我和他一起来完成这个动作，一个部分做完检查，一个部分做完检查，一个部分做完，他会跟我说，你看看这一部分还有需要补充的吗？需要我更新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部分。然后我们是这样按照流程，一个板块一个板块的校对，最后才做成了这样的一份周报。
一姐刚才说的这个，恰恰就是我最新看的一个吴恩达的采访。吴恩达他是目前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可以说是最权威的学者之一，谷歌的人工智能的
Google Brain
对创始人，然后是斯坦福的计算机的科学系的教授。他在最新的访谈和他的一些开源的课程里面反复强调的就是，决定 AI 能为人创造多大价值的从来不是这个模型本身有多聪明，其实现在如果我们只是想让 AI 帮我们提高效率，目前的智能体的演化水平已经足够聪明了，而是你有没有给他一套靠谱的做事流程。因为你真的要让 AI 去帮我们工作，帮我们提高效率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个子的任务它都要做到尽可能的准确。那就跟炒一道菜一样，如果你这个土豆没切好，你的那个油温又不够，你又不知道放多少调料，你稀里糊涂炒过来，你就和他说你给我炒一道菜，你每一个流程没有去拆的话，没有去给他一个标准的话，他最后找出来的味道是不确定的。你只有先去拆你的工作流，把你这个土豆要怎么给我切，切成什么样的块，我来检查你要放多少克的调料，每个调料放多少，你的油温掌握到多少，把每一个环节都有一个精准的标准和把控，这样的一道菜结果出来了才是真正的可控的。这就让我特别想到了我们在上一期聊到的表达。很多人说自己的表达是混沌的，说自己脑子能想得清楚，嘴巴说不出来，其实就是和你调用了一个比较笨的 skills， 或者调用了一个比较笨的 AI 小助手是一样的，是因为我们本身的流程不够清楚，是因为我们底层的大脑不够清楚。如果你的信息来源是错的，你喂给他的这些资料是错的，也没有把自己的工作流拆得足够的清楚，那 AI 也绝对给不了你一个好的东西。所以真正 AI 能帮我们的工作流提效的，它不是依赖于一个完美的模型，而是我们需要优化我们的任务，去拆解我们每一个子任务的颗粒度，再与此同时调用不同的有功能的 AI， 然后把它们组合起来，然后再去调整和评估，最终提高我们工作流的稳定性和成功的概率。这个听起来很复杂，但是大家把它理解成，我相信听我们播客的既有带过实习生的，既有领导对吧，带过自己员工的，也有给领导打工过的，也有自己当实习生的经历，你就把你自己想象成一个老板。如果我是一个老板，我让我的实习生说，你现在的工作就是给我写周报，那他写出来的肯定就是一份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可能从哪里找的。你必须要告诉他，我现在要的是一个全球市场的周报还是国内市场的周报，你需要到这几个，无论是万德或者是什么 Bloomberg，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数据库给我找，这样的一个格式是什么？我需要你给我什么样的信息？我在几点几点要，你要再用什么样的格式给我？最好还要给他一个范例。这个时候你的实习生大概率给你的结果是满意的。这就是为什么刚才一姐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你想要让 AI 给你提效之前，你可能需要花90%的时间去调教他，去教他。如果你不费这个前面的时间的话，那他基本上是不能给你提效的，只能给你拖后腿。
是的，而且我发现整个这个工作流里，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做的是什么。假设红红是偏自媒体的，可能更多的是在和大语言模型打交道，去有一些创作或者思考，或者他协助你给你找一些资料。然后这个类型呢，本身不需要对电脑的很多很多体系架构有那么多了解，可能是在这个范围内做很多的交互。但像从我写周报开始，因为我写周报本身是需要很多财经数据的，就我就会发现它就很需要我自己有一个 财经数据库的账号，不然那个数据他可能确实拿不到，他没有权限，所以我会需要给他提供一些数据。当然我的数据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虾里，比如说我刚刚说的万德虾，它本来就是一个数据库，它可以给我，所以这样综合下来我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周报。但是还有很多任务是更复杂的，比如说大家在企业里，比如说人力的工作，或者是有更多流程的一些 Excel 分析的工作，很多很多情况下你也需要对你的数据的来源，你到底需要让它做什么，你需要怎么样去做这个工作流，每一个环节我们都需要去做到验证真伪，让 AI 和你一起，或者说你教 AI 去判断一个东西是正确还是错误。所以这件事情的工作量，假设我们最终不是做创作的，而是我要真的让他交一个活，让他交出来一个一年级或者二年级员工的活，那么每一步的分析分解，每一步的执行，我们都一定要和 AI 设定好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到底哪样是可行的。所以用 AI 提效的本质，不仅是你要拆你的工作流，拆得很细，同时你也需要了解 AI 的各类大模型背后的原理，了解它出的这些数据，出的这些内容到底是基于，比如说是基于预测呢，还是基于什么，帮助你去做验证。同时你还需要了解一些电脑网络的知识，了解到底它怎么样在你的电脑里让所有的软件去干活的。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工程，而是一个需要花更多精力，各类知识都需要去学习的东西。但是不会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你问 AI 它也都会去教你。现在所有的 AI 都进化到你不需要去下一个 skill 装进去了，你只需要告诉他我希望下载这样的一个 skill， 你去帮我找，他就能够为你装好。
这也就是我想说的， AI 它很包容，它像一个永远不会给你生气的师傅。你问他，其实像我最近问他很多的问题，就是说我确实没有理工科的背景，我不会 coding， 但是我就问他我想学 coding 怎么办，他真的就是会给我一个开源的 skills 工具包。你把这个包安在你的那个虾上面，你自己跟他说文字，我想他帮我实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任务，他其实就是能够自动帮你实现编码的。还有比如说现在很火的 vibe coding， 其实就是你跟他用人类的思维去描述，他自然而然的能够帮你找到你需要的那个工具包，然后帮你安装，或者他说我现在没有这个平台的权限，我需要你去安，你只需要问他。其实真正的那个核心的来源还是在你的需求上。而且针对刚才一姐写周报的那个例子啊，我也说一下我自己现在用 agent 或者是想让他帮我去做一些重复性的事件的一些体感。就像刚才一姐说的，你需要把每一个环节都跟他规定死。比如说因为我现在在从事自媒体内容，可能自媒体大家知道它有不同的载体，可能有播客，有公众号，有抖音，有小红书，可能还有 B 站，我可能都想知道在这一天每个不同的平台它的最热门的财经话题、热点话题是什么，我需要让它给我总结。那这个可能就是第一步，我需要让它在每天九点之前给我总结一个。那我的这个虾它确实就是需要至少这几个打架的几个大厂之间它是不能相互限制的，它必须得有权限去调动到微信、小红书，包括抖音上面的最热门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其实是大家是可以找到的啊。这个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我会告诉他 AI 能够越来越懂你，所以为什么我还是蛮喜欢用 GPT 的，或者是你在语料库里面给他喂很多很多你的语料，因为你看我们的播客每天也在大量的生成，我的视频每天也在大量的生成，他会更加的知道你是谁，所以我就会喂给他很多我曾经的文字稿、语音稿，包括我写的东西，他就知道哦，我是红红，我要求你用红红喜欢的方式，红红的文本去帮我生成一些可能的脚本。他可能真的就是会根据我第一步的热点，还有第二步我感兴趣的我的口吻，给我生成五个脚本。那在这五个脚本里面，最终选择的那个人、决策的那个人还得是你自己，这个是他没有办法帮你提效的。 AI 可以帮你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最终的审美类的、决策类的导向，你是不是真的感兴趣，你是不是要把这个项目真正的制定去实行还有完结，是需要我们人这个总司令官来做决策的。
是的，红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之所以会让 AI 去提效，本质上是我们自己要对这个流程准确性有非常强的把控，同时我们还需要有很强的工作密度，就你没有工作你怎么让 AI 来提效。
对，又回到了那句话，我们一直说提效提效，其实 AI 一定是让我们在一个相对紧凑的工作中让我们的效率更高，产生更多的结果的。如果我们一开始都没有那么多想要去解决的需求，每天没有那么大量的任务，我就是已经是老板让我写周报了，我再让那个小龙虾写一个周报，说实话你调教他的过程中他给你解决不了多少的效率， 你自己也都写完了，这个并不是我们真的想要去看到的那个结果，只是说我们今天探讨的一些方法论或者说是原理，都是想让它帮我们尽可能节省一些大量的重复性的，就是可能没有太多实际价值的，又占我们很多时间的，就是之前说的 dirty work， 让 AI 来做，那我们省下来的时间其实更多的可以用来思考，可以用来复盘，可以用来想我们真正想要去做的，真正感兴趣的那些地方到底在哪里。
是的，所以我们普通人到底怎么应对 AI 带来的变化，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有那种底层焦虑。我在想，有底层焦虑的人是不是我们可能对自己的工作范畴工作定义不够清楚，同时我们又没有真正去比较好的使用 AI，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担心。那对我们自己来讲，真正去应对 AI 带来的变化，我们到底需要做什么？我觉得首先肯定是我们自己，就是要像我和红红刚刚那样，我们要去看一下自己的工作有哪些是需要创造的，哪些是相对比较重复，我们希望用 AI 来代替的，我们先去做。同时我认为 AI 其实也有很多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因为 AI 两个最重要的里程碑，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当我给大模型 feed 了非常多非常多的数据的时候，它才能够得以量变到质变，通过海量的数据它更聪明了，它更能预测了，在我们给它的提示更精确之后，它能够给出来我们一个或许我们当下查资料不能得到的答案，它能帮我们去解答。这个其实是对应我们之前说的终身学习，因为 AI 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学习，学了文本学图片，学了图片学视频，还能学编程，还能学很多东西，再到我们现在具身智能的世界，所有的机器人也在学习怎么在工厂打工，怎么在家庭干活，就是 AI 一直都在学习。当然第二个里程碑就是刚刚红红说的，吴恩达提出来的 Agentic Workflow， 就是代理式的工作流。因为 AI 本身在做工作的时候，只有越细越小的标准才能够可预测可验证，那对 AI 来讲，如果我丢给他一个非常大的工作，我自己都没有想好，它每一步的准确率假设有80%，那如果是十步呢，80%的十次方，可能它的这个工作正确率本身已经不到30%或者20%。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一定要把每一个工作自己想清楚想明白，自己把它的准确性和 AI 一起协商的足够高，这样我每一步的准确率达到99%的情况下，我跟 AI 一起做10步，我们最后还是可以得到一个可交付的90分以上的作品。这个就是 AI 的两个重要里程碑，反而能真正交给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可以去学习的东西。
刚才听完一姐说的那样的一些，其实我会有一点的焦虑，就是我穷极一生是学不了 AI 那么多的东西的。那反过来，我们就问我们作为人，我们最本身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这个我是觉得在 AI 让我们有可能真的从重复性的一些学习啊劳作中解放出来，我们真的应该去思考的。就包括刚才去提到 AGI 通用人工智能，对吧？其实前两天看了一个采访，就是 Cloud Code 的创始人，有记者问他，他说问他如果将来真的有一天实现了 AGI 之后他要做什么， Cloud Code 的创始人 Boris 就说，我可能会回去做魏增。当时听完之后我都惊了，我就会觉得他有一点点像你自己出来在森林里放了把火，结果人家问你火烧着了怎么办，你说我要回到我的世外桃源一样。因为魏增是什么，它就是一个不能催不能加速只能等待自然发酵完成的这些慢节奏的东西。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它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发明了最快最提高效率的那个人，他竟然在采访里面说等到真的实现了 AGI 他就去做魏增了。但我是觉得他虽然就不管他是不是表面一套，或者说是不是一些采访式的一个美妙的有艺术品的回答，但是他给了我一个思考，就是我们需要体验到一种独家属于人的和 AI 的那种运行方式完全不同的生活的速率。比如说真正的体感，你喜欢吃的东西，你的味道，你和人之间的感情，可能才是 AGI 时代我们作为人独特的最珍贵的能力。为什么我有这个感觉呢？我们之前不是很多次也去聊到纳瓦尔，因为他自己现在也在做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创业嘛。我们不仅仅是纳瓦尔在说，我们听到很多的一些国内的一些 AI 专家创业者都会说， AI 它能够替代你所有技能的东西，它也能够替代你很多专家类的东西，但是它替代不了的是你作为人独特的审美，它替代不了你作为人独特的那种能让人感动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真正的人和机器所做区分的那个东西。
是的，而且我认为不仅如此，就为什么我们可以去这样讨论 AI， 或者说认为我们可以去掉对 AI 的底层焦虑，第一个原因确实是因为 AI 它是没有生命的，它没有体验。它看到一只猫，它可能会知道这是小猫，但是我们看到一只猫，我们可能内心会唤醒很多情感，很多依恋，很多欣喜，很多和小猫的这些交互。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说 AI 到底有多厉害，但是我们却忘了说我们人类自己有多厉害。我们总是在焦虑 AI 学得太快我追不上，但我告诉你，真相恰恰相反，人类的学习效率其实才是远超 AI 的。就以我刚刚举的小猫来说，其实我们都知道 AI 你需要 feed 很多张图片告诉他那是猫，他最后知道了 OK 那是一只猫。但是其实我们人类的小孩看三张图片，或者说见到一次小猫，我们告诉他这是猫，他就知道了。而且他不仅知道这是猫，他可能还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猫，是长毛猫还是短毛猫，猫猫是怎么叫的。再到比如说学会一门语言，你看我们之前说了，我们用了互联网1000TB 的数据去教大语言模型，他学会了各种各样的语言。但是我们人类从小长到大，可能在小时候教了那么两年，我们就可以自然增长的去联想学习到更多的语言。或者玩一个游戏也是，玩几局其实我们就知道了。或者说骑自行车，我们也是骑一下就知道了，一定是比具身智能去学自行车快得多得多得多的。
是的，我们在这之前聊了一个多小时，可能从 GPT 又聊到了 AGI， 我们还聊到了无论是 prompt 又聊到 skills， 我们好像一直都在说 AI 有多厉害，或者它有什么局限，都让我们忘了我们人类自己有多厉害。就像刚才一姐说的，任一只猫，我们可能真的只需要看三张图片， AI 需要100万张图片。如果要是学会一门语言，我们人类自然成长的过程本身就可以学会一门语言，但是 AI 它可能需要万亿级的 token。 我还是始终认为人类大脑，我们的生命才是宇宙中已知的能效最高的智能的系统。说到这里，我会觉得能帮助很多人打破对 AI 莫名其妙的恐惧，因为现在也有一些社交媒体或者一些说法把 AI 吹得太神乎其神了，甚至觉得它很快会产生意识，包括取代甚至统治人类。这个也早就有了明确的定论，就是 AI 它是没有生命的，它看起来再聪明，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跟 AI 产生什么感情，它看起来再聪明，再能跟你流畅的对话，本质上也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性原理，也是一堆数学公式算法堆出来的工具，它没有意识，没有自己的欲望。在物理的现实里面，只要你真的能够给人足够的时间、资源和教育，说实话，没有什么概念是人类无法理解的。真正的创造力，它是产出一个从已知条件完全无法预见的答案。 AI 可以画猫，但是它画不出一个全新的绘画流派，AI 也可以写诗，但是它不可能以一种人类从未体验过的方式让你感到震动。它可以画100只猫，但是你看到那只猫是你养的那只小猫，你产生的情感的链接是 AI 永远没有办法替代我们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所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割裂人和 AI，而是更应该看清楚什么东西是 AI 擅长的，什么东西是我们人擅长的。更多的知道我们人擅长的和 AI 擅长的，我们人才能够和 AI 更好的协作。
AI 确实永远比不上人，但这个不是因为 AI 不够强，而是因为人和 AI 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存在。红红刚刚说的那个我还要稍微补充一下，说人类大脑是宇宙中已知能效最高的智能系统，这个我一定要补充一下，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会发现一个点，就是最终 AI 能够算出来很多东西，但是我们要去比的不仅是说它算出来一个东西有多么的智能，我们还要去比能耗，比这个能源消耗，比成本。因为我们想，人类去想一个 idea， 想一件事情，做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只需要吃几碗饭，可能维持一下生命体征，我们就能够思考，能够去创作。但是 AI 呢，你让他去答一道题，他背后要烧多少的算力，多少的电，其实最终算下来，在目前这个节点下，一定还是人的能效，各种能源的消耗是最低最低的。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现在网络上的这些 AI， 它已经拿到了所有的数字世界的信息，比如说图片、文字，但是新的机器人，因为是在物理世界里的，它也只是训练到了一些视觉行为的一些简单的体验。比如说目前最新的进展是叠86次衣服不失误， 这个就是线下的物理世界 AI 最厉害的情况下做的事情，叠86次衣服不失误。所以 AI 本身它擅长的就是学习我们告诉它的东西，学习我们已经总结出来的规律，它去匹配、去计算、去检索、去执行。但是我们擅长的是因果的推理、价值的判断、意义的创造。我们本身的 token 是一次顿悟，一个决定，可能一个脑子里的灵光乍现就改变了我们自己，或者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
一姐的这个总结特别的好，这就是我刚才一直想要去说的，人怎么能够和 AI 有机的结合起来，去做更多有意义、有价值、有创造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分清什么是 AI 擅长的，什么是人类擅长的。 AI 可能擅长的是大规模的计算、大规模的知识的检索、一次性的执行。说实话，它确实帮我提高了很多效率。你想，之前我们阅读大量的资料、大量的文本，我们去看大量的数据，确实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 AI 用它的擅长能够帮我们处理掉这些统计局的数量级的东西。我们更擅长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更加有意义感的、有价值感的事儿。我们不是经常听到一句话说，在 AI 时代，真正决定人和人之间差别的就是你的审美吗？现在所有的 AI 都可以生成 APP 了，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创业了，但是决定它的差别是你能不能真的去发掘那个需求，你能不能用你在你自己所处的行业里面，或者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和他对话的那个人产生的思考，在为你的这个行业做一点点事情。因为真正去提出需求的人，去提出洞见和创造力的，始终是我们人类本身。那人类的洞见和创造力从何而来？真的就是从一万次的重复迭代，从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期的复利执行力里面来。你真正能够对一个行业产生颠覆他的想法，或者你真正能够创造一个打动人的作品，一定是来源于你在你所在的领域无限的深耕，再借用一些现代的 AI 工具，他们两个共同实行的。我就是看到那么多 AI 讲的视频，说实话，现在 AI 已经能够用素材，它可以自己生成素材、生成图片，用非常炫的特技为我们一天剪100条视频。但是如果没有人类的观点，没有你自己的审美洞察，真的发到网上去，那些 AI 剪出来的网剧或者视频，说实话就是一些没有意义的数字垃圾。或者我们现在真正看到的自媒体行业，它写出来的文章，它确实可以让 AI 模仿它的口吻为它写，但是真正去定那个影响人让你为之一振的那个标题的点的，真的能够去有能够引起共鸣的价值的内容，其实都是源于我们人类的创造力。
是的，其实和上一期的结论比较相似，反而是我们自身的认知天花板决定了 AI 为我们产出价值的上限。 AI 永远不能代替我们去思考。
对，就是这样，并不是有了 AI 我们就直接能变成行业大神的。真的有了 AI 之后，它只会让那些剪视频厉害的人变得更厉害，它只会让写电影的人变得更加的能够写出好的电影，它只会让那些读书很多的人更加快的生产公众号。它其实是加大了在这个行业内本身就有积累、有深耕的人更多和我们拉开差距的速度的。因为就像刚才一姐说的， AI 它能做到的一点就是你告诉他你的水平，他就在那个水平上跟你对话了。如果你本身是个思维混乱、没有一些积累、没有品味、无法发现独特需求的人，那 AI 最多只能帮你做一点平庸的琐事儿。但如果反之，你是有深厚的行业积累、逻辑清晰、你有自己独特的品味和创造力的人， AI 也能帮你 get 到你更加高维的需求，为你输出更加有效率的结果。
是的，刚刚我们提到的吴恩达教授在给普通人的建议里其实也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通用 AGI 的时代确实很远， AI 确实永远不能替代人，但是未来有一个分水岭，就是会用 AI 工作的人和不会用 AI 工作的人。所以我们不是要成为 AI 的竞争对手，而是要成为 AI 的一些协作者、设计者或者价值锚定者。我们要自己成为自己和 AI 的人生架构师，因为最终我们人类的 token 才是最伟大的。每一个 token 背后其实是藏着AI 无法复制的体验，每一次交付背后其实交付的也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成果。
是，我觉得乔布斯就是一个非常有审美的人，他的审美，他对用户的洞察和需求和体验是一万个 AI、一千个大模型都没有办法替代的。但是他曾经也说过，电脑是人类思维的自行车， 互联网和电脑已经帮他的那个时代提升了很多效率。
嗯，
纳瓦尔也在他自己的播客里说，可能 AI 现在已经不是思维的自行车了，是思维的摩托车了。但不管是自行车还是摩托车，踩那个踏板的，握方向盘的，决定去哪儿的，始终是我们人类自己。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第93期，我希望听到播客结尾的朋友一定要消除对 AI 的恐惧，而且用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一性原理知道 AI 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知道了之后，可能我们不仅不会焦虑，而且能够更好的去利用它解决实际的问题。
是的是的，理解了背后的原理，你就会发现，如果我就是一个手艺人的话，假设我就是在这里做微增的，即使没有 AI 也行，它不会改变我什么。本期播客就收在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本期节目由声派提供录音场地，由罗德提供录音支持。